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1月23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川普邀请以色列总理到华盛顿会晤，他将会见墨西哥总统谈移民和贸易；川普的民粹论点在中国民众中产生共鸣；华盛顿时报记者的新书再掀起中国威胁论，而有80%美国在华企业感到中国的商业环境对他们很不友好。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首先呢，我们来看一看川普总统他的新日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天在耶路撒冷的内阁会议上向以色列最重要的盟友美国还有美国新总统做出主动姿态。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天通了电话，内塔尼亚胡说川普邀请他下个月到华盛顿会晤。白宫的一份声明证实这次会晤将于2月初举行，并且说川普总统强调了与以色列在情报与安全问题上合作的重要性。川普没有提到美国把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移到耶路撒冷的可能性。内塔尼亚胡表示祝贺川普就任，并且感谢川普对以色列的深厚友谊，以及他明确表示要全力打击激进伊斯兰恐怖主义的意愿。激进的伊斯兰恐怖主义这个说法似乎是针对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因为奥巴马拒绝使用这个提法。内塔尼亚胡还希望在约旦河西岸与东耶路撒冷建立定居点的问题上翻过与奥巴马政府的不愉快的一页。巴勒斯坦人称这里是他们未来建立巴勒斯坦国的土地。在奥巴马任期最后阶段，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投票表决一个谴责以色列建立定居点活动的决议时，没有坚持过去一贯的做法行使否决权，而是投了弃权票，致使该决议获得通过，美以关系因此下降到一个新的低点。内塔尼亚胡指责奥巴马与巴勒斯坦人合作是可耻行为，但是奥巴马表示定居点问题是和平的障碍，它将破坏两国方案的前景。以色列星期天宣布要在有争议的东耶路撒冷为犹太人建造566套住房。有迹象显示川普政府比奥巴马政府更支持定居点。川普任命的美国驻以色列大使弗雷德曼对于约旦河西岸是被占领的土地这个说法提出质疑。白宫宣布川普总统下个星期将会见墨西哥总统恩里克尼培亚涅托，讨论移民问题和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问题。川普说墨西哥很棒，墨西哥总统很了不起，我认为我们会谈出一个对墨西哥、对美国和对所有人来说很好的结果。会谈安排在1月31日举行。川普表示他也计划很快会见加拿大总理贾斯汀·特鲁多。川普在竞选时提出要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他坚持说墨西哥会在为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的边界上筑墙来防止非法移民进入美国而出钱，这成为川普的商标之一。但是墨西哥总统涅托表示所谓墨西哥政府会给这座墙拨款之说是荒唐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川普1月20号宣誓就任美国第45任总统，他承诺要迅速采取行动，制定行政和司法政策，促使华盛顿发生变化。但是去年11月大选结束后，美国人至今严重的分裂，怎么样把美国人团结起来，对川普来讲确实是一大挑战。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的报道。
川普当选后在全国各地举行集会感谢支持者，这让他与之前的当选总统们有所不同。
我们将治愈我们的分裂，让我们非常分裂的国家团结起来，
如果美国人团结起来，没有什么做不了的事情，没有过于艰巨的任务，也没有过于巨大的梦想。
但是很多人仍然激烈地反对川普，比如最近佛罗里达州等几个州的选举人团投票时，就有抗议者出现。川普的支持者敦促抗议者给新总统一个机会。
我认为奥巴马总统造成分裂，我希望当选总统川普上台后会继续主动与国会和各地的不同团体接触，听取他们的声音，看我们作为一个国家能否团结起来，这是我的希望。
但是曾竞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伯尔尼·桑德斯参议员敦促民主党人尽可能地抵制川普。
当我们站在一起，唐纳德·川普和任何人都阻挡不了我们，让我们共同前进，感谢大家。
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的分析人士约翰·赫达克说，重要的是川普选择如何应对目前的挑战，把国家团结起来。
有近7000万美国人在大选中没有把票投给川普，川普有义务与这些人改善关系，这是一个真正的挑战，并不是每位总统都面临这种挑战。新总统上台后最初几个月如何行动将是一个重要的挑战。
小布什总统2001年赢得对民主党人戈尔的有争议的选举之后，也面临着类似的困境。小布什在他的就职演说中承诺要把这个国家带到一起。
维护我们的团结和我们的联盟是领袖、公民和每一代人的严肃使命，这是我的庄严承诺。我要努力将美国建设成一个正义、富有机会的独一无二的国家。
权力过渡专家大卫·伊杰斯认为，公众很可能会对川普主动促进团结的做法表示欢迎。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分裂的国家，正如预料的那样，选票非常接近，显示了美国的分裂。但是我感到有希望。历史上在这样的时候，美国民众一般会给新总统提供光环效应，让他去完成总统的工作。
不过减轻选举政治痛苦的努力从一开始就有可能复杂化，因为川普承诺要废除和取代奥巴马总统的医疗保健法，这是奥巴马执政8年的主要成就之一。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下面我们来关注两则跟美国有关的消息。美国南部恶劣的天气造成至少18人死亡，气象部门警告南部可能遭受更多的严重风暴袭击。美国国家气象局星期天说，乔治亚州南部、佛罗里达州北部还有阿拉巴马东南角可能遭遇强大的龙卷风、破坏性的强风还有冰雹。乔治亚州遭受风暴和龙卷风袭击，有14人死亡，20多人受伤。密西西比州星期六的龙卷风造成4人死亡。乔治亚州州长迪尔宣布，在发生人员伤亡和严重破坏的7个州实行紧急状态。迪尔说，州政府各机构的所有资源都要随时供受灾地区调用。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天与迪尔州长通了话，并且向龙卷风造成的死难者表示哀悼。两位有影响力的共和党参议员表示支持川普总统提名的国务卿蒂勒森，这增加了他在本星期获得参议院确认的机会。参议院正在致力于一些内阁人选的确认工作。参议员麦凯恩还有格雷厄姆在联合声明中说，虽然我们仍然关注蒂勒森过去同俄罗斯政府和普京总统打交道的问题，但是我们相信蒂勒森能有效地倡导美国利益。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 CEO 蒂勒森，他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良好关系曾经让麦凯恩等人动摇。麦凯恩在上电视节目本星期当中，他说，做好这个决定并不容易，但是我也相信，在有疑虑的时候，我们应该对新总统往好处想。在川普星期五宣誓就职的几小时后，参议院以压倒多数票确认了他提名的国防部长和国土安全部长，而其他内阁人选则比较有争议。支持蒂勒森的参议员麦凯恩和格雷厄姆都不属于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将在星期一投票。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参议员卢比奥是外委会成员，他还没有宣布是否支持蒂勒森。共和党在外党会 外委会只比民主党多一个席位。如果卢比奥也跟那些根据会表示反对的民主党人一起投反对票的话，蒂勒森就不会被确认。本星期在参议院，共和党人也将促使被提名为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蓬佩奥获得确认。参议院少数党民主党的参议员光靠自己的力量无法阻挡内阁人选获得通过。川普表示有信心，他的团队会各就各位。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总统川普1月20号就职典礼的时候发表了与往常不同的彰显个性、充满民众主义或民粹主义观点的就职演说。有中国民众表示，川普抨击华盛顿两党建制获取利益，代价由人民承受，经济繁荣成果为了让民众受惠，海外大撒钱却不管人民利益，强调要还政于民等等观点，在许多中国人当中产生了共鸣。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川普总统在就职演说中延续了他过去一年多的竞选论点，强调将权力由华盛顿交接到人民手中，代表人民执政。川普表示，长期以来，华盛顿一小撮人攫取利益果实，代价却由人民来承受。华盛顿和政客们欣欣向荣，人民却没有分享到财富，工作机会越来越少，大批工厂关门。川普强调，他的就职会令这些改变，因为属于人民的时刻来临了，美国人重新成为国家主宰者。有分析表示，川普这些充满民粹主义的论点在许多中国民众中能够产生共鸣，因而这也可能是中国当局要求媒体就川普就职典礼不得自行采编报道，只能采用官媒新华社的通稿的原因之一。尽管更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像有专家分析的，中国政府还在考虑如何应对充满不确定性的川普。不过在自媒体上，大批中国民众近日来对川普的就职演说进行了热烈的回应和评论。北京意见人士扎建国星期天对美国之音表示，川普还政于民的观点得到许多普通民众的认同，而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飞速发展的主要受惠者是权贵集团，民众分享到的利益远远不如。因此，就连反对邓小平改革开放、认为资本主义复辟的毛粉也有共鸣。他说，
这个肯定会有共鸣的。现在我已经看到在大陆的一些毛派比较高兴的、欢呼的，认为特朗普的很多东西符合毛泽东的一些观点，打倒走资派啊，发动群众。
网友秀才江湖星期天表示，尽管美国是民主社会，但川普提到的观点和问题也恰恰是中国的现实，会得到许多中国民众的认同。他说，
川普说的这些东西确实是中国政府缺少的，确实中国的现状很容易让中国人民产生对照，发现我们中国的现状就确实是他讲话中缺少的，他怕一个中国人民产生对政府的厌恶，所以要封杀这个消息，掩耳盗铃。
天津市民张新华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人民已经享受到了民主，川普还强调要关注民众的利益，这确实能在中国人心中产生共鸣。他说，
川普他讲话的内容主要就是以向着老百姓这方面，出发点是向着老百姓的，但在我们中国现在主要是不民主，所以老百姓没有发言权嘛。如果说中国也像他那样的话，这个老百姓啊就不会受到压迫，这个方面我们也希望就是中国也像那样子的，那就最好了。
时事评论人士、网络作家莫之许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和中国的政体不同，没有多少可比性。美国的民主在运作过程中出现一些例如川普所提到的问题，但是可以通过民主选举自我完善。他说，
一个是这种民主体制，虽然会有一些问题，但是这种问题它这种性质是和这个在中国这种党国体制之下是完全不一样的，不可类比的一个东西。这个中国文明再怎么也不会去把美国的问题、中国的问题怎么样去关吧？中共他会把一切不同于官方意识形态的东西通通的限制掉啊，所以他并不是刻意针对这一次，都在限制，他就是什么都要限制。
曾是中国民主党创建人之一的查建国也表示，当局对这次美国大选的报道有所顾虑，尤其是就职仪式，希望中国民众对美国的民主体制了解少一些。他说，
所有官媒可以说是统一口径，一个调子，对于川普就任的仪式都是很有限的报道，就职演说可以说没有一家官媒能够全文登出。顾虑，我想一方面毛派呢有些反应，另一方面恐怕也是对准民主派的，因为现在网上的很多报道美国这回大选都是从民主启蒙课的这个角度出发。
查建国表示，作为民主人士，注意到川普在竞选过程中很少谈论人权民主的问题，因此他对川普就任后有一些期待，希望能在中国人权上不要退缩。他说，
第一点呢，我们希望特朗普应该清楚，全球化与美国利益并不矛盾，美国应该做全球化规则制定的领军国家，不能拱手将主导权相让对手。第二点呢，对中共党国的人权压力不解，中国的事要靠我们自己，但我们也从不低估外援的作用，而中国人权状态的根本改善才是一个公平经贸的最大保证。
据报道，中国当局就川普就职典礼下令各网站不得自行采编，只采用中央媒体稿源，不得篡改标题，不做专题，不集纳新闻网站、商业网站等，不进行图文、视频等各种形式的直播，管好新闻跟评、论坛、贴吧、微博、微信等环节，不得渲染炒作，管好负面有害言论。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上个星期五，川普宣誓就任美国总统之后，他在以前所提出有关一个中国的政策可以谈判的说法，一再的引发诸多的疑问，也引发了北京的强烈不安。长期研究美中关系的一些专家认为，川普上台后不会从根本上改变这个政策，但是会在台湾、南中国海等被北京视为是核心利益的问题上来挑战北京的极限。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莉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在权力交接期间一再质疑美国两党长期以来奉行的一个中国的政策，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他上台后会改变美中关系的这个基石呢？在小布什总统任内出任过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的格林，星期二在国际与战略研究中心举行的有关川普的外交政策挑战的研讨会上谈到了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I don't know if the one China policy is going to change. I suspect not in the most fundamental.
我不知道一个中国的政策是否会改变。我认为它最根本的方面不会改变，即所谓的三个联合公报以及与台湾关系法。
这位曾经负责协调美国政府有关台湾政策的前官员表示，他个人对此不是特别担忧，原因在于从尼克松、福特总统开始，美国新政府上台一年左右的时间里都会对中国问题进行辩论，那些了解亚洲和中国的人最后会占上风。他举例说，在台湾问题上对北京持强硬立场的总统包括里根和小布什，最终却与中国发展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关系。在他看来，在奥巴马执政八年后，不管是川普还是克林顿当选，美国都会采取更为强硬的对华政策，而从美国的利益出发来对美中关系的基础重新进行评估是必要的。
I think it's useful for a new president to come in and say,
China shouldn't count on.
柯林在研讨会上会后接受采访时说：“我认为一位新总统上台后说中国不应当自动的指望我们尊重他的核心利益是很有益的。这是一条双向的街道，我们需要进行这样的重新衡量。”坦率地说，如果克林顿当选总统的话，他也会做出类似的事情。这对美中关系的基础进行根本性的评估，以及一位美国总统站起来维护我们自己的利益、我们的盟友以及价值观的决心，在目前是绝对必要的。格林认为，接下来美国需要和北京对话，建立一个可靠的关系，而北京对美国能做的期待值不会过高。他说，奥巴马总统一开始与中国没有摩擦，是北京对他的期望值过高，结果在后头双方有很多的不快，因此川普一开始的强硬立场也许是一个好的战术。2008到2009年期间，担任过负责公共外交与公共事务的国务次卿格拉斯曼大使，辛切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表示，他不认为川普要对一个中国政策做出重大改变，而是把它当作谈判的筹码。
I do think that the policy gave us a kind of equilibrium.So that we could then move on.
他说，我认为这个政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平衡，这样我们可以转向更为重要的议题。他的表现方式是想说，这个政策没有道理，也许我可以用它来获得我想要的别的东西。格拉斯曼大使认为，随着川普更多的了解这个政策背后的方方面面，他会发现这一政策是值得保留的。国际与战略研究中心的高级顾问兼费和中国研究项目主任张克斯也不认为川普会在根本上改变一个中国的政策。
The fundamental policy is not going to change. I don't think that's going to change.
他说，我不认为会改变，因为至少在中国方面，这不是一个可以谈判的筹码。我认为我们将会看到的是，更多的在现有的一个中国政策框架下，我们能跟台湾做的事情的限制会被拓展。这可能主要涉及我们如何处理与台湾关系的一些形式上的这些事情。曾经担任过中央情报局中国问题高级分析师的张克斯说，川普的班子认为，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在习近平提出的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框架下，美国全盘接受台湾和南中国海等是中国的核心利益的要求，但并没有获得中国对美国核心利益的照顾。因此，新政府在审视美中关系时，要针对这个问题做出回应。
So the response that's being crafted seems to be sort of.
他说，现在正在精心被打造的一个回应，看来是我们的回应应该是，我们将在台湾、南中国海等这些被中国视为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同时把中国挡回去，直到他们开始承认我们的核心利益，获得更多的平衡。川普一再质疑美国对一个中国的承诺，引起了北京的高度不安。中国外交部敦促美国有关方面认清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恪守美国两党历届政府做出的承诺，即奉行一个中国政策，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妥善处理台湾问题，以免影响中美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和两国重要领域的合作。正在瑞士达沃斯出席世界经济论坛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与即将卸任的美国副总统拜登会面时表示，美中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需要中美两国共同努力，构建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中国官方媒体援引拜登的话说，美方希望美中两国能够继续加深互信，扩大合作。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知名记者比尔·格茨最近发布新书，他呢在书里面警告美国不能够忽视中国信息战给美国国家安全带来的威胁。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美国保守派报纸《华盛顿时报》专栏记者格茨最近出版了名为《iWar 信息时代的战争与和平》一书。书中说，中国以大型网络袭击和影响战正在对美国进行史无前例的信息战，是给美国国家安全带来最多威胁的国家。格茨1月18号在华盛顿的一次新书发表会上说，
信息战演变到现阶段，中国汲取了古代的孙子兵法，在信息战方面居于食物链的顶端。其中一个例子是北京的战略骗术，试图说服世界中国不是一个具有威胁的大国。
格茨说，中国的策略是清楚的，中国把美国看作敌人，但是美国忽略了这一点。 格茨认为，美国30多年来希望以贸易促进政治改革的对华接触政策是完全失败的。他说，
中国变得更加压迫，在意识形态上比几年前更共产主义。我认为，如果我们具备了更高的信息战能力，我们可以帮助中国从共产主义制度到更民主的制度进行真正的过渡。
2015年，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局 OPM 遭黑客入侵，2150万份有关联邦政府雇员和前雇员背景信息的人事资料被窃取，外界普遍认为这是中国黑客所为。格茨说，这些资料对中国信息战来说是一个金矿，美国仅仅把这次袭击看作成是一次间谍行为是不够的。格茨批评奥巴马政府的疏忽和对这次袭击的低调处理。他说，
在信息时代，间谍活动正在帮助新型的信息战。那些2200多万份记录不仅仅会被用来从美国政府招募间谍，他们可以被用来招募那些能进入信息系统的人。中国可以利用有关信息进行更大规模的全面袭击。
格茨在书中说， OPM 黑客袭击之后的几个月后，一些情报系统的前官员收到了威胁电话。格茨说，这与 OPM 人事资料被中国窃取有关。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驻中国商会最近发布了一份调查报告，当中显示美国在华企业感到中国对他们的友善度有所降低，一些公司正在迁往其他的国家，而且呢，这样的比例高达80%。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随着北京与美国下任总统川普在贸易问题上的紧张局面不断升温，美国在华企业也开始为自己寻找出路。美国驻中国商会星期三发布的年度调查报告称，参与调查的美国公司中有81%在中国感到更不受欢迎，去年这一比例是77%。
The statistic of companies that feel less welcome than they had been。
统计数据显示，企业感到比过去更不受欢迎，过去也只是一般，而今年感到更不受欢迎的比例比去年高。我们只在过去2年问过这个问题，所以这是我们所有的数据，但是有4%的公司都参与了调查。
虽然美国企业依旧认为中国是一个关键市场，但在中国运营面临越来越多的困难，一些公司选择迁出中国。
今年的调查显示，有25%的成员企业表示他们已经将产能移出了中国，或者正在计划移出中国。他们搬往各个地方。对于一些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我们看到他们的答复是正在将产能移往亚洲其他地方或者其他新兴国家，但也有一些企业讨论将产能移回北美。
中国美国商会主席威廉姆斯·扎里特认为，良好的国与国关系对企业发展尤为重要。
我再次强调，让日益增长的大多数人口感受到一种牢固的双边关系，对企业的成功是很重要的。与去年相比，有更多的公司认为这是重要的，少数公司认为这种关系能够在2017年有所改善。
川普在竞选期间一直激烈抨击中国，并威胁要对来自中国的所有进口货物征收高达45%的关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二表示，中美如果爆发贸易战，只会是两败俱伤。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两则国际新闻。一架喀麦隆军机在该国北部与尼日利亚边界附近坠毁，该国军事指挥官丧生。雅各布·科德基将军所乘坐的军机星期天晚上坠毁，当时他正在进行视察。科德基将军负责协调打击博科圣地极端组织的行动。当局说，另外3名军事人员还有2名机组人员也在坠机中丧生。博克圣地极端组织成立于尼日利亚，后来扩散到喀麦隆、乍得和尼日尔等国。 博格圣地已经造成了25000人死亡，有230万人无家可归。在另外一方面，一支西非武装部队星期天进入冈比亚首都班朱尔，为冈比亚新总统巴罗回国做好准备。几小时前败选的冈比亚领导人贾梅离开冈比亚流亡海外。冈比亚新总统巴罗早些时候由于贾梅拒绝放下权力而逃到邻国塞内加尔。巴罗星期四在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宣誓就职。巴罗回到冈比亚的时间还没有公布，不过一位发言人说他将尽快的返回。另外一位发言人说，星期一要对首都班朱尔的安全进行检查，确保巴罗能够安全返回这个有150万人口的国家。美国国务院对于冈比亚目前正在进行的和平权力移交表示欢迎，并且祝贺巴罗宣誓就职。美国国务院赞扬了冈比亚人民在过去一个星期表现出的克制。巴罗在去年12月大选中击败了执政22年的贾梅，但是贾梅后来拒绝下台，指责选举存在舞弊。经过非洲国家调停，他同意到国外流亡，避免了西非国家采取军事干预行动。美国总统川普他就任之后，台湾的民进党立法委员期待美国能够改变一中政策，在野党的国民党立委则认为川普将回到美国一贯处理国际外交的立场。下面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民进党立委王定宇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期待美国的一中政策能有所改变，但是就现实面来看并不容易。
今年累月的累积，所以我们乐见彼此的关系的改善，那我们也期盼美国能够让台湾的国际地位正视我们存在的事实。台湾从来不妨碍中国的存在，川普愿意做些突破，我们很感谢。
王定宇委员还说，如果川普把台湾看作是一个政治实体，中国愿意接受的话，台湾和北京之间有很多事情可以合作。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日前接受《华尔街日报》访问表示，对于一中政策他还没有定见，至于要不要继续支持一中政策，还要看北京在人民币及贸易举措上的进展。中国外交部回应指出，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不可谈判，并敦促美国认清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民进党立委罗志正表示，一中原则是可以讨论的概念，对台湾来讲是机会也是压力。一中原则未来如果不再是铁板一块，台湾有很多可以扩展的空间。不过川普也有可能把台湾放在谈判桌上，台湾要非常小心。罗志正还指出，可以预期川普政府及美国学界、政界一定会就一个中国政策进行辩论，在这个过程当中，台湾的声音要被听到，台湾的利益要被注意到。在野党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副书记长、立法委员王玉敏告诉美国之音，相信川普的个人意愿在正式上任之后将有所修正。
知道美国它其实有国务院、有国会，所以就一个比较正式的政府体制，可能会把他一些比较个人性的想法就是会拉住，可能会回到美国他过去一贯的可能在国际外交事务处理上的一个立场上 来看待。
王玉明委员还指出，台湾在国际上相对弱势，应该加强美国的信任，并深化双方的实质关系。与此同时，低调零意外的外交模式对台湾比较有利。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副书记长、立法委员李彦秀表示，台湾不能变成中美两国较劲的筹码，政府一定要在两岸和外交的关系上思考清楚，什么才是对台湾最有利的方向。李彦秀委员还说，台湾应该和中美之间都保持相同的距离，如果太靠近美国，可能在贸易及军购上都必须配合美方的要求。台湾总统府表示，不评论川普有关一中政策的谈话，并强调台湾致力于区域和平， 维持两岸稳定政策的立场明确一致。台湾外长李大为曾经表示，有关一中政策，美国的解释一直是美国的一中政策，而每个国家的一中政策定义也不完全一样。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最高法院院长周强最近有关像司法独立等西方错误思潮亮剑这样的论说，继续引发强烈的反弹。继中国律师界发起公开联署要求周强辞职之后，中国知识界部分公民也发起了联署要求周强辞职。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有关报道。
最高法院院长周强1月14日在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上阐述贯彻习近平有关2017年首要任务确保政权和制度安全指示精神时，谈及各级法院做好意识形态工作，要坚决抵制西方宪政民主、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等错误思潮影响，要旗帜鲜明，敢于亮剑，坚决同否定中共领导、诋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和司法制度的错误言行做斗争。周强的言论引发海内外观察人士的震惊和失望，遭到舆论的普遍质疑。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和张千帆等随即加以批评，指周强言论开倒车和否定宪法，而上海律师林礼国、广州律师葛文秀等人发表公开信，征集百名律师签名，要求周强引咎辞职，表达对中国法治是否要倒退的思考和担忧。此后，包括法学家郭道辉、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和郝建、经济学家冒于士、学者荣建、艺术家厉宪庭、作家苏小玲在内的一批北京知识界公民，10月18日晚发起网上联署，呼吁这样子的周院长必须走人。联署信表示，周强把司法独立这个举世公认的好东西拱手送给西方，堂而皇之地宣称要对所谓西方司法独立亮剑，实质上是对司法独立亮剑。联署信强调，司法独立作为法治文明的基石，早已为人类接受，是人类共同财富，因此写进一些国际公约，中国政府也已签署。只有司法独立，没有所谓西方司法独立，这在理论上是一个早已解决的问题，本不应该有争议。联署信表示，但是周强以首席大法官身份挑战人类共识，动员整个法院系统亮剑，造成舆情大震荡，意识形态大混乱，这样子的周院长必须走人，不然将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有这样的人继续出任最高法院院长、首席大法官，是对中国法律和法治进程的讽刺，让公众丧失对法治的信心。近年来不断遭到毛粉围攻的知名经济学家冒于士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周强的讲话令人对中国司法状况感到忧虑，因此他们感到有责任站出来发声，表达观点。他说，
我觉得现在中国这个司法问题啊，你也知道最高院的副院长是个贪污犯，这个院长呢还拒绝司法独立，所以中国这个司法状态是很岌岌可危。我觉得这次很自然的，这些学者发声要求强调这个司法独立，所以大家表达一下是必要的。司法独立在全世界都是一个公认的一个原则，我们连这还不承认。
美国《纽约时报》星期一在一篇《最高法院院长反对司法独立，中外震惊》的报道中表示，尽管身居要职，但不是主导中共政治的政治局委员的周强，做出如此好战的强硬表态，被认为是在中共今年19大召开前夕，受迫于最高领导人习近平近年建立起来的严峻政治气氛而做出的。而在周强讲话2天前的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传达的习近平指示， 则要求政法系统必须保障政权和制度安全。共同发起知识界联署信的还有法学家张千帆、学者吴伟、独立评论人校署、电影人张宪民等。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台湾法务部举行过联合国两公约国家人权报告审查记者会。台湾行政院政务委员表示，台湾的人权表现将会获得提升。不过呢，人权团体则呼吁台湾政府应该提出具体的行动方案。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特别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十位国际独立人权专家组成的委员会再次赴台审查官方提出的人权报告，同时和非政府组织及民间团体交换了意见，最后提出了69项的建议。有关转型正义的问题，该委员会认为，政府在提出立法草案的时候，应该保障人民知道真相的权利，让民众在戒严解除之后再次得到正义。国际人权专家还指出，台湾政府应该依照巴黎原则，成立完全独立并且多元的国家人权机构，并加速通过难民法，同时纳入不强迫遣返的原则。针对近来在台湾引发高度争议的婚姻平权议题，国际审查委员表示，乐见台湾政府采取行动，计划将同性婚姻纳入法律，让台湾在对抗性倾向和性别认同的歧视上成为亚太地区的先锋。代表台湾政府接受国际人权专家建议的行政院政务委员林美珠表示，这些意见可以协助台湾的人权标准和世界接轨。
我想这个建议呢，绝对可以提升我们未来在国际人权上面的一些我们的表现，能够让我们更加的来提升。
尽管台湾不是联合国的成员，2009年前总统马英九宣布签署《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及《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并将这两项公约国内法化。2013年，国际独立人权专家首次组团赴台审查台湾官方提出的人权报告。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五接见国际人权专家审查委员会时表示，两公约的精神将是人权标准的地板，而不是天花板。他推动的许多改革都和人权有关，而人权是基本并且优先的价值。台湾总统蔡英文在2015年竞选的时候曾经表示，将成立独立运作的国家人权委员会，以防止发生重大侵害人权的事件，并促进人权的保障。台湾副总统陈建仁日前承诺，未来将在行政院之下设立人权处，专责统筹跨部会的人权事务。另一方面，台湾80个公民团体召开记者会表示，政府官员对于专家提出的问题，往往实问虚答，避重就轻，或是急着辩解，不肯面对问题，丧失了深入理解、检讨的机会。公民团体建议，政府应该落实相关建议，改善管考机制，并且与公民社会就人权事务持续沟通。人权公约施行监督联盟执行长黄怡碧表示，2016年1月，台湾人民选择了一个新的政府，代表了人民求新求变的渴望。
马英九在他的执政期间至少通过了4个公约的施行法，那我们要问的是蔡英文总统，你的政府准备在未来的4年要留下怎么样子的一个人权的传承。
黄怡碧还指出，蔡英文总统承诺要以人权作为执政的基础，希望民进党政府能尽早提出具体的人权行动方案。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台湾在星期天举行了年金改革国事会议，总统蔡英文强调，改革的重要目的是要让台湾的年金制度成为政府负担起的永续制度，走出破产的危机。 不过呢，受到这次年金改革冲击的军工、教警等团体在总统府外面抗议，谴责他们所说的政府无能、政治霸凌。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几经更改会议场地、会议时间从两天压缩到一天的台湾年金改革国事会议，星期天上午在总统府内举行。台湾总统蔡英文在讲话中强调，这次改革的一个重点
就是要让台湾的年金制度成为政府付得起，退休领得到，现在领得到，未来也领得到的永续的制度。
蔡英文说，年金改革草案经历了年金改革委员会20场的会议，广泛搜集社会各界意见之后完成。他说，年金改革不是蓝绿的问题，不是政党的竞争，而是为了国家未来的长治久安，不分党派的领导人都必须要做的事情。他说，前总统马英九4年前曾向社会宣示年金改革的迫切性，就算再困难，年金改革也一定要做。不过蔡英文指出，前政府的年金改革最后没有成功。他说，台湾经不起再一次的失败，我们一定要成功，越晚改，改起来就越痛。年金改革现在不做，马上就会后悔。改革之后，年金制度将走出破产的危机。参加这次年金改革国事会议的国民党立委曾明松在分组讨论发言中说，年金改革有其必要性，但与此前马英九政府时开了100多场会议相比，程序上沟通严重不足，没有取得全民共识，而是一味地攻击过去18%优惠存款制度造成社会的反弹和分裂。台湾全国公务人员协会理事长李来熙说，总统府是鼓舞人心和促进和谐的场所，却变成发动人民斗争、散布仇恨的殿堂，用多数人霸凌少数人，并利用劳工斗争军工教，但外边的巨马让草根的声音进不来，很悲哀。根据年金改革草案1983年开始实施的台湾军工教人员退休金和保险存入国有银行享受18%优惠存款利率的规定将逐年调降，6年后利率归零。草案还将调降军工教所得替代率，渐进式调整税率，提高退休年龄，提高废税上限等。1995年，军工教的待遇改善，18%的优惠存款制度随着退府新制度而终止，但此前服务的军工教人员退休后仍可以享受这个优惠存款。致使政府补贴资金缺口逐年增加，现在已经超过800亿新台币。尽管蔡英文政府说年金改革赢得社会广泛的共识，改革将力求稳健，不强求一步到位，用逐年逐渐的方式让18%优惠存款走入历史，把冲击降到最低点。但是受年金改革冲击最大的军工教人员近1万人到台湾总统府前凯达格兰大道的另外一端举行抗议活动。这次抗议活动由台湾监督年金改革联盟主办，示威的抗议者高喊政治霸凌、多数暴力、无良政府、毁约背信、假改革真斗争的口号。有报道说，一些抗议者与警察发生了肢体冲突。为了防止抗议活动影响这次年金改革国事会议，总统府周围的几个街区都实行了交通管制，路口设置了2-3层巨马，数千名警察在3个几乎是同时举行活动的会场周围戒备。就在总统府内举行国事会议以及总统府另外一端举行抗议活动的中间，另外一场出席人数更多、场面更大的活动在开心的气氛中举行，第27届韩式吃饱30爱心尾牙隆重举行。现场搭建数十个特大型帐篷，席开2200多桌，数万名弱势群体的人享受了一顿过年大餐。监督年金改革联盟指责蔡英文政府一再更改这次国事会议的场地，最后决定在总统府内召开，但中间地带被韩式尾牙场地隔开，听不到抗议者的声音。民进党在2016年的总统和立委选举中大获全胜，赢得全面执政。台湾媒体名嘴前立法委员沈富雄说， 民进党在立法院的多数一定能够确保改革法案在立法院得到通过。分析人士预计，年金改革草案可望在今年中旬前后送交立法院讨论通过。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奥克拉荷马州司法部长斯科特·普鲁特曾经14次起诉美国国家环境保护署，而他正是当选总统川普提名接掌美国环保署的人选。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雾霾、水银污染、温室气体，美国国家环保署针对各种形式的污染都制定了相关的法规。普鲁特在出任奥克拉荷马州司法部长期间，就这些环保领域的法规起诉国家环保署。普鲁特说，他起诉的目的是拿回州政府的控制权。
我非常关心环境，联邦政府要确保国会指导下的联系，以及各州在改善环境中所起的作用。
不过，反对人士说，普鲁特为了石油公司的利益牺牲环境。石油产业是奥克拉荷马州的一个庞大工业。参议员杰夫·莫克利展示了普鲁特办公室2011年寄出的反对国家环保署规定的一封信。
你把你的办公室作为石油公司的一个直接伸展平台，而不是作为奥克拉荷马州人民公共卫生利益的一个直接伸展平台。
那封信代表的是奥克拉荷马州的一个工业。
虽然当选总统川普现在说他对气候变化持开放态度，但是他曾经发推文说气候变化就是一个大忽悠。普鲁特表示不赞同这个观点。
我认为需要就人类能否精确测量人类活动在多大程度上对气候造成影响展开更多的辩论。
虽然你不确定，但绝大多数科学家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不去共同采取行动，改变我们的依赖石油的能源系统，我们将面对一个真正的问题，那就是我们留给我们的子女以及我们孙辈的地球是什么质量。
保守派人士一直强烈反对奥巴马政府有关空气及水污染的法规。参议员丹·沙利文说，普鲁特可能使得国家环保署与农村地区美国人的关系重新紧张起来。
在美国很多地区，人们对国家环保署身怀愤怒，甚至害怕。我认为你是改正这个问题的正确人选。
环保主义者正在力图说服一些共和党参议员，以阻止确认普鲁特出任环保署署长。美国之音记者巴拉格纳报道。
中国企业，特别是国企，近年来大举收购美国公司的举措，在美国上下引起不安。特别是川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呢，各方对于新政府上台后将如何应对来自中国的投资挑战，众说纷纭。美国经济跟安全审议委员会建议美国国会阻止中国国企收购美国公司。下面请收听亚威的报道。
美国咨询公司荣鼎集团的最新数据显示，2016年上半年，中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达184亿美元。到2015年底，中国企业在美国附属公司逾1900家，覆盖了80%以上的国会选区，雇员达9万人。荣鼎集团预测，到2020年，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有可能达到1000亿到2000亿美元。尽管在美国的所有外国直接投资中，中国企业的投资只占很小的比例，但是由于这个比例近年来出现如此迅速的增长，特别是中国国企加快了在美国的投资脚步，很多美国人担心这些得到中国政府和国有银行支持的企业不仅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而且对相同领域的美国公司造成不公平竞争。正因如此，监督美中贸易往来的美国国会下属顾问机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在2016年底发表的年度报告中，建议国会通过修改法律，授权主管外国投资的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阻止中国国企收购美国公司。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副主席丹尼斯·谢伊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时，为该机构的建议进行了辩护。
The Chines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re basically arms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rm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国企基本上是中国政府和共产党旗下的部门，他们的举措不纯粹是基于商业或市场原因，而通常是出于战略目的。这在中国政府的13个5年计划、中国制造2025规划和互联网加行动计划中都有概述。
谢伊补充说，实际上私企和国企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私企同样与中国政府关系深厚，并且得到政府的补贴，但是从限制国企在美投资下手最合情合理。他说，国会目前正在审议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提出的建议。美国前副国务卿、现任基辛格咨询公司的副主席罗伯特·霍马茨1970年代曾经随同基辛格访华，之后访问中国不下100次。他指出，很多国家的国营企业在美国都有投资，只要他们遵守美国法律，从事的活动是出于正常的商业目的，并且与美国公司公平竞争，那么是不是国营企业不应该成为衡量他们能否被允许在美国投资的标准。据霍马茨介绍，中国在美国的投资大多来自于私营领域，而众多在美国投资的中国国企极具创业精神，他们寻求在影视、娱乐、食品制造业等各个领域进行多元化投资，这些对美国的经济利益和国家安全并不构成威胁。霍马茨说，
I think it really depends on the company and on the investment. There shouldn't be a blanket rejection.
我认为这其实要因公司和投资而异，不应该对希望在美国投资的中国公司一概加以拒绝或限制。对中国国企实施一刀切的限制是不明智的，这个做法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这些公司的投资在很多情况下是多元化的，而且运作也完全是基于商业目的，我不认为这会对美国构成威胁。
霍马茨指出，美中双边贸易协定的达成尚需时日，为避免误解和促成双赢，双方应该达成互惠互利的共识，使两国公司都有机会在对方国家投资和发展。霍马茨表示，即将上台的川普政府是否会同意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的建议，阻止中国国企收购美国公司，目前还很难预测。不过他说，从川普在竞选期间发表的针对美中贸易的强硬言辞来看，他至少有可能把投资和贸易问题作为筹码，增加他在与中国贸易谈判时的主动权。理查德·伍德是位于纽约曼哈顿的 Plaza 建筑公司的总裁。2014年4月，该公司被中国国企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在美洲的全资子公司中建美国有限公司以$4,440,000的高价收购。伍德希望这个成功的收购范例能够继续下去。
I do worry at some point in tim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gets even more tense.
我很担心美中关系会在某个时候变得更加紧张，因着民族主义情绪的出现，人们不再愿意和中国公司做生意。这个情况尚未发生，我希望它不会发生。政府之间的误解有可能断送本来蒸蒸日上的关系。
首都华盛顿的律师克里斯托弗·布鲁斯特认为，川普政府为了美国的商业利益，会像过去几十年一样对外国投资持欢迎态度。他说
：“Because the president-elect did make a significant issue of the trad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由于当选总统川普在竞选期间的确把美中贸易关系当作一件大事来谈，因此中国在美国的投资将受到严格审查。我们同时必须记住，很多投资是对美国有利的，因为它帮助创造了就业，扩大了企业的市场。
总部设在纽约的公关传播资讯公司戴伦·施奈德集团的创始人和董事长罗伯特·戴伦·施奈德说，他不认为川普上台后会对中国投资关闭大门，而且也不会接受有关阻止中国国企购买美国公司的建议。但是他在看待每一笔与中国的交易时，会考虑到给美国带来的影响。戴伦·施奈德说
：“It's going to be a more difficult environment for the Chinese and everybody else, by the way, when it comes to invest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That's not to say it's not going to continue.
中国以及其他国家在美国的投资环境将更加的艰难。
这不是说投资就不继续了，而是说有可能会出现一些目前还无法预测的问题。
当选总统川普在竞选期间也经常说，他希望让人们无法预测他所做的。正是这个无法预测性，让人们对美中的投资和贸易前景充满了期待与担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好，我们即将推出下一轮的时事经纬，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待会儿见。